全湖北省政府破产，十七县政府亦濒临破产。马斯克将好快离职，特斯拉股价上升。尹石月弹劾宣判在即，寒冻员1.4万警员。泰国总理出手，下令查中铁十局参与15个工程。立庞仍有望参选总统，法院将在2026年做出裁决。美国网红甲抗哥中国行，因为习近平的名字直播间被封。小米市值两日蒸发1200亿港元，湖南禁捕小米车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日。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每5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受慢性疲劳折磨，全台湾60%的打工仔深陷疲劳危机。56岁的蔡先生因为带状疱疹，即是生蛇的后遗症，攰到想长期休养，直到试用补气18味，2个星期之后活力再现。蔡先生曾经被疲劳、脑雾同埋气促困扰。
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复发，
最近一次大状疱疹复发就比起以往更加严重。最困扰的是，即使疱疹康复结痂后，仍然持续非常疲劳，呼吸气促，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有睡眠障碍和忧郁的症状。
试用补气18味之后，他惊喜发现，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已经非常明显。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舒缓。第二日呼吸气促的情形都得到了改善。2到3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好耐的慢性疲劳症状。期间虽然间唔中有睡眠困扰同脑雾的症状，但在服用2樽之后就好少再复发，身心状况都明显好转，好似重新咁。
补气18味、集红景天、西洋参等18味珍贵汉方，补气活血、调理身心，快速改善疲劳同机能衰退。购买链接请睇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Political 引述消息人士爆料，特朗普告诉他的核心圈子，包括内阁成员、领导政府效率部的马斯克，将在几个礼拜内离职，随即特斯拉股价应声上涨。3位特朗普内部人士告知 Political，特朗普和马斯克最近几日共同决定，马斯克很快就会重返自己的企业。特斯拉的股价在星期三盘中交易中下跌了 6.4%， 但受马斯克将很快离开 Doge 消息的影响，股价最后转涨 5%。 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任期上限为130日，这意味着他的任期从1月20号开始到5月底结束。特朗普说，我认为他很了不起，但我亦认为他要经营一家大公司，总有一日他会回去的，只要我能留住他，我就会留住他，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特朗普还认为马斯克在政府服务部门受到的待遇太差了。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发推文表示，马斯克在完成他在 Doge 的出色工作之后，将从作为特殊政府雇员的公共服务中离职。直至3月24日，政府效率部估计已经通过裁员、资产出售、取消合同等措施，为美国纳税人节省了1150亿美元，但这一部门亦引发了不少争议。马斯克因为削减政府运作成本的举措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软件工程师谢嘉琪发文预测，特斯拉能源盈利即将爆发，2024年第四季度特斯拉毛利润8亿美元。上海储能工厂规模化之后，每季度可增约7亿美元毛利润，能源毛利润将接近汽车毛利润的50%。马斯克仲宣布，特斯拉将在德州建设第3座储能工厂， 预计年收入80至100亿美元，意味着每季度增加约6亿美元毛利润。未来特斯拉将继续不断扩建储能工厂。特斯拉在第一季度交付了33万几辆汽车，华尔街预计会达到近38万辆。预计下季度销量将会因为生产线升级完毕而大反弹。日后2025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发布，马斯克以3420亿美元净资产强势回归世界首富宝座。福布斯指出，马斯克的财富大幅增长得益于他对前沿科技的精准报告，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太空探索领域的突破。 YouTuber 时评人石涛认为，马斯克提前离职代表着特朗普政府目前所有面对的一切，以及特朗普在有关对政府的腐败式的削减告一段落。马斯克的存在是为了对政府腐败的打击，特朗普被他离开代表结束。这个时间点都在关税战开启，所以特朗普使用他的概念我觉得也很清楚的，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跟俄乌战停火是一样的，他不一定完全完成，但是他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表，就是关税战互惠关税才是他真正执政的核心，不想被任何事情影响到他的核心。特朗普可能他的执政风格发生了骤然的改变。据自媒体亏控家近日发布重磅消息，湖北省政府濒临破产，武汉出现大规模国企倒闭潮。爆料说，湖北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很多事业单位发不出工资，公务员大规模降薪。湖北武汉作为疫情爆发地，经历了最严苛的三年封控，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在封控期间，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商户关门。政府在疫情期间对企业进行毫无章法的打压和管理，导致企业大伤元气。中共政府目前正在协调浙江和上海对湖北省进行财政帮扶，但是因为上海和浙江的财务状况同样不容乐观，他们都自身难保，根本无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另外，中共政府正在搞大跃进式的建设，各地政府为了面子工程不断举债高铁、机场等，导致地方财政负债累累。武汉市的很多基建项目已经成为烂尾工程，债务危机越发严重。目前各地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大税收、罚款、土地出让等，甚至直接截留民众的养老金、医保资金等方式填补财政缺口。现在湖北老百姓很多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事业单位不少人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有公务员被迫找兼职工作或借贷度日，生活陷入极度困难之中。之前美国之音2023年曾报道，湖北省武汉市财政局居然破天荒登报向259家企业和单位公开催债，要求欠债者赶快偿还2018年前的欠款。除了企业欠债之外，武汉财政局辖下多个区财政局居然亦成榜上有名的老赖，其中江夏区财政局欠款最多，总额为1252万元人民币。对此 X 网友回应道，湖北政府已经发不出薪水，江苏、湖南、广东、云南等17个县政府亦将在5月破产。正常啊，现在土地都卖不出了，贵州、云南、甘肃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地方财政破产，钱都拿了去支援俄爹了，帮中共黑帮政府早日玩完垮台。4号，南韩宪法法院将宣判尹石月的弹劾案。对此，首尔警察厅表示，启动24小时全天候应对机制，防范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据韩联社报道，首尔警方正考虑当日发布最高级别的甲号紧急状态，动员全国210个机动部队约14000名警力，以全力维持秩序。因为近期网络不断出现针对宪法法院和法官的恐怖威胁，警方计划在宪法法院附近部署特警队， 以应对突发状况，警方已增加法官随行护卫。警方强调，未经申报的集会将依集会与示威法严格取缔，并在不同阵营之间设置缓冲区，以降低冲突风险。宣判当日，宪法法院周围将被划为非禁区，限制无人机飞行，违规者将被罚款，无人机则将被当场拦截。同时，法院周围11所学校将停课，国安地铁站将暂时关闭等。消防当局则部署74辆救护车，中路区政府将在现场设置4处临时诊所。好多支持尹石月的民众认为，中共正在干预南韩所有的政治事务，他在幕后操控一切。近期多次集会中，他们高举中共滚出去的牌抗议。另外，中共近几年在韩中暂定设施水域 PMZ 单方面设置大型钢结构平台，引发南韩政界、专家及海洋保安部门的高度关切。南韩执政党批评这个是推进西海中国化的蚕食战略。高丽大学统一外交学部教授蓝成旭指出，如果将这些平台连成一线延伸至朝鲜半岛，恐波及驻有美军的平泽基地。中共此举可能意在台海有事时限制美军行动，韩方应该考虑设置对等设施作为反制。目前南韩外交部和国防部正评估包括国际法诉讼，提交联合国与美日保安伙伴协调等多种应对方案。另外，正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巡防的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发出了对韩政策将发生改变的信号。南韩前国家安保室长金盛汉表示，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无论是驻韩美军定是驻日、驻澳美军，美国的最终目标都将是中国。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一定会进行干预，韩半岛亦必定会陷入风波。就是说，驻韩美军的作用可能调整为对华压制政策等。曼谷邮报2号报道，泰国总理贝东塔在内阁会议后指示相关机构调查中铁十局参与的所有政府工程。此前缅甸发生强震时，曼谷亦受到波及，一座建造中的政府审计大楼呈现粉末状快速倒塌。该大楼工程是由中共控制的中铁十局承包。贝东塔指出，大楼倒塌不单止夺走人命，亦重创了泰国的形象。司法部长塔维已经要求特别调查局展开相关调查。泰国工业部长艾卡纳日前曾表示，他怀疑大楼使用了不合格的钢材。工业部已在瓦砾堆中收集了建材样本进行检查。除了审计大楼之外，中铁十局在泰国参与的政府相关工程还有自然水资源办公室、泰中高铁的部分路段和土公府机场的新航厦等，共15个工程。泰国商业部副部长立平通指出，中铁十局在泰国的分公司 51% 是泰国人持有，另外 49% 是中国人。商业部和警方将合作调查该公司是否使用了泰国公民的名义登记注册。美中问题专家蓝纯说，中铁是中共的国营企业，如果这次调查确实发现中铁在泰国使用了假冒伪劣产品，这样它将对中共在泰国社会和泰国民众间的影响力产生重大的打击。泰国政府现在做这个事情，它亦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于泰国民间的民意对泰国政府所造成的压力，要求进行调查。这样至于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会不会影响到泰国政府改变他们和中共之间的关系，这个还要有待观察。主要原因是泰国的政商两界和中共之间存在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利益勾连关系。二号，据法新社消息，法国极右派领袖勒庞遭到定罪，被判5年内不得参加公职选举，引发争议。法院宣布将审理对他的上诉审判，并预计在2026年的夏天，即2027年法国大选的几个月前做出裁决。 勒庞本人认为上诉法院设定的庭审安排是非常好的消息，此前的一审裁决要立即取消他五年内的参选资格，已经引起了法国的混乱。在巴黎，组织上诉审判的等候时间通常是18个月到两年之间。他的律师说，这次司法决定是极其特殊的，因为通常上诉的法庭时间设定没那么快。此前，勒庞曾经表示绝不会退出政坛，并准备为争取参选总统而战。近日，在 YouTube 拥有3700多万粉丝的美国网红甲亢哥到中国直播。从3月24号开始，甲亢哥开始在中国各地进行直播旅行。中共官媒对此高调吹捧，称此行没有剪辑和滤镜，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但在3月26号，当甲亢哥乘坐的汽车在北京街头行驶时，一个粉丝向他高呼习近平向你问候，此举立即导致国内多个相关的直播间被封。网友们在 X 上说，触发关键词立，给外孙感受一下社会主义的铁拳，中国欢迎你。这个甲亢哥在中国大陆大摇大摆的直播，警察都不管，似是中共当局设计的。有网友留言说，中共邪教砸重金邀请的外国洋大人网红和中共配合演戏，为中共奴役中华百姓增加执政自信，殊不知中共邪教的敏感词太多，自己砸了自己的脚。一辆小米 SU7 电动车日前在安徽的高速公路上撞向拦湖之后起火燃烧，车内三名女大学生疑似因为车门自动锁了无法逃生，遭大火吞噬丧命。事故发生在3月29号，但是小米4月1号才发布声明，期间部分讨论此事的微博遭到限流。此前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高调参与营销活动，频频发文，但是事故之后一直不发声，被批是流量狂欢时高调，人命关天时隐身。网络上一张疑似家属和湖北日报记者的聊天截图显示，湖北媒体收到上级限令，不允许报道此事。记者写道，我们是湖北媒体，而这几名学生是湖北的，雷军也是湖北的，所以上面施压了。小米是一家民营企业，但是雷军在2013年3月当选中共全国人大代表，随后2018年在北京继续连任。小米集团和中共政府之间存在着政策合作、资金支持等复杂关系。有网友说，自己之前买了一部小米电视，不到一年就坏了，给小米打电话报修，第二日就换了一部新的。维修的人说，这批产品有缺陷，坏了就换新，但是公开问题这肯定不得。网友欧文在 X 说，丰田、本田、现代哪一个品牌不是经过几十年的安全技术积累做出的汽车，而中国的小鹏、蔚来、小米这些三年就量产上市，有安全积累吗？受事故影响，小米股价在香港下跌 5.5%， 达到六个星期以来的最低点。据报道，以最新市值计算，小米集团总市值近两日已经缩水超过1200亿港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